我们今天是看诗篇第99篇，这一篇诗篇是继续从93章开始，欢庆耶和华是宇宙的大君王，他统治全地。但是诗篇99篇有一个他自己独特的特质，那就是在这里全地的人对耶和华作王所做出的反应，比较强调的是他们的畏惧，或者说他们的敬畏，而不是强调他们的欢乐。前面98篇上次我们看到的是全地都因为耶和华要来并且要在全地作王施行审判而欢乐，所以甚至连自然界大山还有河流他们都欢喜，都为了耶和华作王而欢呼。而这首诗诗篇99篇也同样是欢庆耶和华他是君王，不过强调是放在耶和华作王统治全地，全地的人都应当在他面前敬畏和畏惧，原因是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三次强调耶和华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全地的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都应当存着畏惧，存着惧怕而战斗。所以第一节诗人他首先宣告耶和华作王统治全地，耶和华他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他就是宇宙满有威严跟荣耀的大君王，因为这个宇宙是他所造的，这一切受造物都是属于他的，他有绝对的权柄在他一切的受造物中来统治来管理，而且他的统治是极度有效的统治，也就是说当他执行治理他的受造物，他是有效的来治理来管理一切的受造物。但是诗人宣告耶和华作王统治全地，他同时使用一个意象说这位耶和华是坐在二基路伯上的，这个意象也就是说这个 imagery 是从约柜获得的。我们在讲前面诗篇125篇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会幕分成两个部分，至圣所和圣所，在至圣所中放了约柜，这个约柜里面有两块神亲自写了十诫神的诫命的两块法板，所以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神要求他的百姓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所尽的义务。但是这个约柜的上面神吩咐摩西用纯金制造一块金的纯金的板，这个板被称为是施恩座，在这块施恩座这块金的板的两端有两个基路伯彼此面对面遮盖这个施恩座，所以这施恩座也可以翻译成Atonement cover， 就是说是遮盖罪的一个盖子。而摩西神告诉摩西说神要从这个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来向摩西说话，来把他要告诉摩西的一切话吩咐摩西。因此我们晓得 在施恩座上面两个基路伯中间这一块空的这一块空处，是象征神看不见的宝座。所以神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上，是取自于这个约柜上面施恩座和两个基路伯，两个基路伯遮盖施恩座，而这两个基路伯中间这块空处就是象征神不可见的宝座，象征神在地上君王的统治。所以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以赛亚他在异象中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他说有撒拉佛侍立，而这个撒拉佛也是有翅膀的，这个翅膀遮盖他们的身体，他们不断地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照样先知以西结他在被掳的人中，在加巴鲁河边看到耶和华的异象，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照样他看见有一位是坐在宝座上，而在神宝座的四周有四活物，这些四活物有人的脸，有狮子的脸，有鹰的脸，牛的脸等等，然后他们下面有轮子，活物的灵是在轮子当中。其实这些描述都是描述在神宝座的四周有天使，良善的天使侍立在神宝座的四周。所以在新约的启示录，使徒约翰有声音，听见有声音叫他上到这里来，他就上去，其实也就是在异象中他看见神宝座的房间。所以在启示录第四章描述神宝座的房间，神坐在宝座上，同样有四活物在宝座的四周，还有24位长老也是围绕着宝座的四周，四活物也是不断的赞美神，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也是不断的称颂神是圣洁的一位，圣哉圣哉圣哉。所以这是圣经用这样的一种人类的经验来表达，人类的语言来表达这位神他的圣洁，他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并且有天使在他的宝座四周侍立。因此诗人就呼召万民都要在神面前占据。耶和华既然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是以绝对的权柄并且以他的荣耀来统治世上所有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真理应当导致所有世上的居民都在神面前产生畏惧，而在神面前颤抖。这是万民对于耶和华圣洁的同在所应当做出的一个畏惧的回应，并且万民也确实做出这样畏惧的回应而颤抖。所以诗人接下来说，耶和华是在锡安建立他的伟大，这里我们和本翻成耶和华在锡安伟大，锡安就是耶路撒冷，是神选择作为他居所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约柜既然上面施恩座和基路伯中间的这个空处象征神看不见的宝座，象征神在地上君王的统治，所以耶路撒冷或者是锡安也是被拣选为神这位大君王他的京城，所以他在锡安建立他的伟大，他是在他的居所，也就是他选择作为 他大君王的京城在那里统治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从那里他君王的统治进一步伸展到全世界。所以耶和华在锡安建立他的伟大，而且他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神不仅是在以色列国中作王统治他立约的百姓，他在锡安的大京城，他的大京城治理他的百姓，这个统治延伸延展伸展到全地的人，全地的人都在耶和华的统治之下。所以万民都应当来降服于这一位大君王，因为这位大君王他是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也就是说他在整个宇宙中施行统治，他是超越宇宙中的一切，特别是超乎地上所有的人，地上一切的居民。他不但是他的选民，他立约的百姓的大君王，也是全地的大君王。因此诗人就呼召所有全地的人都应当来赞美耶和华大而可畏的名。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诗人呼召人来赞美耶和华，但是也有时候诗人呼召人来赞美耶和华的名。这里说耶和华的名是大而可畏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一个人的名字是启示一个人所示的。这是为什么当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本来约瑟想要暗暗把她休了，因为他们已经订婚了，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订婚之后一年才会迎娶，但是却想不到玛利亚怀孕，约瑟以为是因为玛利亚她犯了淫乱，所以她想暗中把她休了。但是天使向约瑟显现，告诉约瑟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天使吩咐约瑟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个旧约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因此一个人的名字在犹太人的概念就是启示一个人所示。神的名乃是神的自我启示。我们已经一再的说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特别向以色列启示出来的，也就是说神特别向他所拣选的立约的百姓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和耶和华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接着这个名字耶和华他把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启示出来，并且神向以色列人特别向以色列人启示耶和华他的名是和在以色列历史中神拯救的行动有关。当神差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摩西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他去向百姓说是耶和华差我来要带你们离开埃及，百姓就会问他他叫什么名，我们和本翻成他叫什么名，其实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是具有什么意义。所以神就向摩西说明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我是自有拥有的神。那我们已经一再说希伯来文亚卫这个字是四个子音 YHWH 是不能发音的，因为没有母音在中间， 但是这个名以希伯来文的文法来了解，那就是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所以从原来希伯来文这是 he will be， 用英文比较容易，他是，哎，他将是。但是我们大部分的圣经，英文圣经是把它翻成我是 I am， 就还是一个代名词加上一个 be 动词。当神启示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义是我是，他是借这个名字启示他的本性，他的属性，他的本性。所以我是首先启示耶和华的存在，是自我存在的 I am， 我是，他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东西使他存在。I am， 他是自我存在的一位神，并且 I am， 我是，也启示他是永恒的，他在永恒中就存在。我们人类是被造的，我们的存在是因为神创造我们，我们才存在，并且我们的存在是短暂的，因为我们是在神创造这个宇宙，创造时间，我们人类是受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管理，我们的存在是一个短暂的。所以神他是自我存在并且是永恒的。但是我刚刚说神启示这个名字，特别是跟他在以色列历史中拯救的行动有关，因为现在他吩咐摩西去带领他的百姓离开埃及为奴之地，所以他用这个名字不但启示他的本性，他是自我存在和永恒的，他也用这个名字来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有大能的神，我是，也向他百姓启示特别他是与他百姓同在的神 I am， 无论他们何往，他们有神，有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所以耶和华将为他们提供一切他们所需要的保护、引导和拯救等等，并且我是也启示耶和华的信实，我是，他会信实的与他们同在，来拯救、来保护、来引导、来供应他们。当然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以这个我是来了解这个名字所启示的神的本性，我是也启示神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永远我是，他是不改变的神。我是也可以说启示他是无所不在的，无论何往，不管在什么地方，神都与他百姓同在，他是无所不在的，也启示他是无所不知的等等。所以这个名字是很丰富的含义，把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特别是向以色列启示出来。而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耶和华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论他向摩西启示他施行创造，创造这个宇宙，或者他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所施行的拯救，或者他向以色列百姓启示他自己，这所有一切神所做的事，都启示出神的伟大、神的可畏惧和神的圣洁。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耶和华这个名启示神他是怎样的一位，他用这个名启示来做他的自我启示，而这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就借着神的行动把 他的自我启示很具体的彰显出来，显出神是伟大的，神是极其可畏惧的，他是圣洁的。所以诗人呼召万民都应当来降服于这位耶和华，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大而可畏的名。然后诗人说，耶和华是圣洁的，我们和合本翻成他本为圣，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就是 Yahweh is holy， 耶和华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义是指他是从所有一切他的受造物中绝对的分别出来的一位。因为圣洁这个字 Holy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 set apart， 就是分别出来。所以神是圣洁的最基本的意思，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从所有他的受造物中绝对的分别出来的一位。唯有他是创造者，唯独在这宇宙中唯独耶和华是创造者，他既是创造者就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他不属于他被造的宇宙，而且他的存在和一切受造物的存在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刚刚说神的存在是永恒的，我们的存在是短暂的，神的存在是自我存在，我们是被造而存在，所以他不属于这个被造的宇宙，他的存在完全不同于受造物的存在，他是独尊独荣独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以及审判官。神是创造者，我们今天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去证明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其实谁能证明？没有人能证明。想用科学吗？科学也是被造的。想用历史吗？想用考古学吗？用被造的东西反过来证明这位创造的神，合理不合理？没有可能证明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接受他的启示。因为圣经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和地，我们只能用信心来接受神的启示。而神既然是宇宙的创造者，隐含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统治他所造的一切，也隐含他是宇宙的审判官，尤其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类。我们是要向神交账的。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如果人生的意义把这位创造的神不就说不人生的意义，探讨人生的意义，不思考，不在这位创造的神这样的真理之下来思考人生的意义，那么人生真的就是虚空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将来还会照样发生，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传道者是非常的悲观的，有智慧有什么用？最后还是死了。人跟牲畜有什么分别？最后还是死了。所以传道书整卷书其实只有最后两节是正统的，前面那些观点是从人类如果不承认这位创造的神，那么人生的意义其实就是徒劳，是虚空。所以传道书最正统的信息就是最后12章第13节第14节，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宇宙的大君王，他也是宇宙的审判官。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交账，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接受他的审判，并且包含隐藏的事。也就是说，不是只看 外面，今天人看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鉴察人心。神的审判是从里到外，他要显明很多暗中的隐情，他要照明人心的意念，来执行一个公平公义的审判。所以宇宙的地上的万民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存着颤抖，都应当在这位大君王的面前存着颤抖。但是基于这个基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基本的意义，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启示出神在道德上是完全没有瑕疵的。所以神同样是从道德的邪恶和罪分别出来的一位，不仅神是从一切的受造物分别出来的一位，神也是从道德的邪恶和罪分别出来的一位。我们人类在道德上是邪恶的，神在道德上是纯全的，是绝对的正直，是全然的诚实，神是无谎言的神。因此神的圣洁不但强调神在本质上是分别出来的，同时也强调神在道德上是分别出来的。在本质上，神是独一的创造者，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而存在，唯有神是无限的，是永恒的，有绝对的全能来统治和管理一切的受造物。而我们他所造的这一切的受造物，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短暂的，同时人类是有罪的和必死的。所以在本质上，神和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但是在道德上，他是道德上完全的纯全，完全的正直，全然的诚实，他是在道德上完全的，没有瑕疵，我们人却是有罪的。所以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圣洁是神要特别被人认识的属性。在旧约时代，神的圣洁是神要我们人类特别认识的一个神的属性。当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摩西想要过去观看，神立刻吩咐摩西不可以过到他那里去，并且要脱下他脚下的鞋。所以神的圣洁就在神这个命令中被强调，他不可以过去那里，他还要脱下他脚上的鞋，道德上我们的污秽和有罪。这就强调了神的圣洁，也是当神降临在西乃山向以色列民显现的时候，神很清楚地吩咐摩西必须在西乃山的四周划界线，无论是人和牲畜都不可以越过这个界限。如果有人越过这个界限，或者牲畜越过这个界限，他们要用剑或石头 把这个人杀死。换句话说，你不可以跟着跑过去把这个人抓出来。所以这样的设界限也是强调神的圣洁。我们人罪人受造的人类，并且是如此悖逆的罪人，我们不能够靠近这位圣洁的神。这也是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会幕被分为圣所和至圣所，祭司可以在圣所来管理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以及点灯金灯台的灯，但是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带着赎罪祭牲的血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为他自己和他的全家以及全国的百姓赎罪的时候才可以进入，而且要拿着香炉，要把一把香撒在香炉，这香炉的烟要遮盖这个大祭司，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为全国百姓为他自己跟他的全家赎罪。所以在旧约里面献赎罪祭赎愆祭，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约书亚也是一样，他看见一个人在他面前，一个元帅在他面前，然后那个人也是吩咐约书亚要脱下他的鞋。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要特别被他百姓所认识的一个属性，就是他的圣洁。因此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命令他们的，立刻被击杀。摩西告诉亚伦说，耶和华曾经说，在亲近他的人中耶和华要显为圣，但是拿达跟亚比户却没有尊耶和华为圣，立即就被击杀，他们献上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献的燔火。同时大卫要把约柜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和吩咐用肩膀来扛抬约柜，而是把约柜放在一个新的牛车上，让牛拖着这个车，以至于他们走到某一个地方，牛失前蹄，约柜倾倒，乌撒伸手扶约柜就立刻被击杀。神要他百姓认识他是圣洁的。所以在以赛亚书中，耶和华是圣洁的一位是被强调的。在这一卷书中，耶和华是圣洁的就一共出现了31次。对于神的圣洁，我们如果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正确的认识神的圣洁，那么就这个认识就会引导我们对于我们自我的罪恶也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一个正确的观点。这就是以赛亚先知自己个人的经历。以赛亚书第六章，他在异象中，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在异象中看到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侍立，不断口中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这个意象向以赛亚启示神的圣洁。所以当一个人对神的圣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个正确的观点，就会引导我们对于我们罪恶的自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赛亚他就发出喊叫，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祸哉，我灭亡了。神的圣洁会引导我们认识我们在这位圣洁神面前我们的罪恶。所以当摩西要求神 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神说人不能见神的面，人见神的面就会死。以赛亚从对神的圣洁的认识，他深刻的认识自己的罪，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用嘴唇来代表我们全部的邪恶。如果你记得雅各书，我们的舌头是地狱的火，好像这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燃的，这个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所以他用这个来代表他是何等的罪恶，或者说何等悖逆有罪的人。然后他连呼求神的怜悯和赦免他都不敢发出，他只能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是神的怜悯，神主动吩咐撒拉佛从坛上取这个红炭来沾他的口，来洁净他。所以耶和华是圣洁的。就某方面的意义而言，耶和华的圣洁或者说神的圣洁，不真正是和神其他的属性同等的一个属性。从某方面的意义来说，神的圣洁不真正是和神其他的属性同等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列神的属性，我们说哦，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有智慧的，神是有大能的，我们把圣洁好像就列在跟其他所有的属性是同等的一个属性。但是从某方面来说，就某种意义来讲，真正的来严格的来说，神的圣洁不真正是跟其他所有神的属性同等的一个属性，而是与其他所有神的属性有同等范围的属性。意思就是说，神的公义是圣洁的，因为没有人是像神这样公义，这地上最正直的审判官也会有不义的时候。神的慈爱，没有人的爱是像神一样。神的智慧，没有人的智慧是像神一样。神的信实，神是无谎言的神，全然是诚实，神不背负他自己，没有任何人是像神一样。所以懂我的意思吗？圣洁可以说是跟其他所有的属性是同等范围的，可以说其他所有的属性都彰显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所有神的属性都是独有的，都是独尊独荣的，是我们有别于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所以接下来诗人就来再进一步呼召万民应当因为耶和华公平的统治来敬拜他。第四节诗人说，王这位宇宙的大君王，他圣洁的属性包括他是有大能的和他喜爱和平。所以这里列两方面，一方面 The king is mighty， 这位王他圣洁的属性他是有大能的，并且 he loves just， 他喜爱公平，他喜爱公平，这是神圣洁的属性，其中他是有大能的一位神，他也是喜爱公平的一位神。耶和华他做出的行动启示了耶和华有绝对威严的全能。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人可以来反对这位耶和华，他有绝对的威严，他甚至为他百姓征战，他可以叫红海的水分开， 使他百姓走干地过红海。所以神的行动彰显他有威严的大能，并且他也喜爱公平，也就是说他的大能施行审判，也施行拯救。所以这是他的公平彰显在他施行审判，也施行拯救。耶和华喜爱公平，他委身于人类的社会中来建立，在人类社会中来建立稳定和公平的状态。他喜爱公平，所以他是委身要在人类社会中建立稳定和公平的状态。虽然我们好像目前看到这个并没有真正在这个世界上看见神在地上建立的公平，这不是表示神不会对他自己啊完全的忠于他自己的公平的属性。我们晓得神是一定会要为他自己辩明，在地上来彰显他的公义。我们人，我们所想的就是要立刻报应，但是神他不仅是公义的，等等我们会讲他也有怜悯。所以我们知道他做所有的事情，他的属性都是彼此协调一致的，所以我们不可能来以人类的智慧来解说神的作为，我们都是很有限，我们看的有限，我们知道的有限，所以呢我们不可能来为这位神来解释他的公义和公平。但是确实他喜爱公平，他委身在人类的社会中要建立稳定和公平的状态。但是诗人接下来说，耶和华建立了平等，和合本把它翻成坚立公正，英文就是 He established equality， 他建立了平等，意思就是说他对人的态度是公正的，是坚立正义的。这是耶和华他在人类社会当中他建立了平等，对人的态度是公正坚立正义。但是特别是在以色列他立约的百姓中，他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神是他们的大君王来统治他们。所以我们从整个以色列历史，我们看见耶和华对以色列他立约百姓的统治不断彰显他的公平、他的公正和他的公义。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耶和华他所做出所有的行动显明他是公义的，他是公正的，他是公平的。他为受欺压受屈的人伸冤，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他扶起被压下的人，他保护寄居的人，他扶持孤儿和寡妇，他保护敬畏他的人，但是他也刑罚一切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见神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启示了他的公义，把他这个公义的本性向我们启示出来。而耶和华在以色列这个立约的百姓当中施行这个公义跟公平的统治，就肯定他在万国中在万民之上的统治也将会是完全一样，将会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也将施行公义公平的统治，而使万民都可以得享耶和华公平公义的统治带来的益处。所以我刚刚说了，这公平公义我们不要只是想刑罚罪恶，我刚刚说因为这种公平它建立了平等，所以它为受屈的人伸冤，它扶起被压下的人，它保护孤儿寡妇和寄居的人，保护敬畏他的人，可是他会除灭所有作恶的，就让他的百姓可以得享他公义的统治所带来的益处。因此在以色列中，神这样公义的来执行统治，就肯定神也会在万国万民之上，他的统治也必定是公义公平的，叫万民都可以得享神公义公平的统治带来的益处。所以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很喜欢在圣诞节读的一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神应许我们，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平安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以赛亚书十一章同样针对这一位神要赐给我们的弥赛亚君王大卫的子孙，以赛亚先知宣告从耶西的本，或者说耶西的孽，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必发出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所以我们看到神应许他公义的统治有一天将会临到，我们可以得享神公义的治理带给我们一切的益处。所以诗人他就呼召所有地上的万民来高举耶和华，并且在耶和华的脚凳前下拜，所以让你们来高举耶和华，遵从 exalt OK， 高举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的脚凳前下拜，他耶和华是圣洁的。由于这位神他公义公平的彰显，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的显著。也就是说，因为他特别是以色列的君王，所以神他彰显他的公义和公平，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的显著。因此诗人就呼召人所有的万民来高举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而且降卑的在他的脚凳下俯伏敬拜。换句话说，诗人呼召万民来降服于耶和华绝对的主权，并且对于耶和华圣洁的同在做出适当的回应。耶和华既然是被高举超乎万民之上，这是第二节所说的，因此神的百姓应当 带领万民来敬拜，来高举耶和华，而且在耶和华的脚凳下降卑的降服于他。在以赛亚书66:1说，神的宝座是在天上，地是神的脚凳。但是在以赛亚书60:13说，圣殿是神的脚凳。或者历代志上28:2，约柜是神的脚凳。不管是什么，都是呼召我们要降服在神可畏的圣洁和有威严有大能的君王的统治之下，我们来高举耶和华。所以诗人呼召万民来高举跟敬拜耶和华，但是这里他称耶和华是我们的神，特别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耶和华是圣洁的。但是接着我们讲到，因为耶和华在以色列的救赎历史中，他公义跟公平的彰显是特别显著的，所以接下来诗人就呼召以色列民，应当因为耶和华在他们救赎历史中启示性的行动而来敬拜他。诗人说，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摩尔，他们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们。在以色列救赎历史中，耶和华的仆人他们在耶和华的面前为耶和华的百姓来代祷，而耶和华垂听并且应允他仆人的祷告。诗人就举出在救赎历史中三位大有能力祷告的神的仆人，他们都是伟大的代祷者，神都垂听并且应允他们的祷告。摩西首先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中他是最伟大的一位先知，这是今天犹太人他们尊摩西是在他们历史中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他是伟大的代祷者。在金牛犊的事件当中，神发怒对摩西说要把全部以色列人毁灭，而使摩西成为大国，但是摩西立刻俯伏在神面前，以神的名和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求神纪念他的名，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于是神就免了他们，赦免了他们，不灭亡他们。譬如又如米利暗摩西的姐姐跟亚伦，他们起来攻击摩西，他们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然后他们说难道耶和华只跟摩西一个人说话吗？难道耶和华不也跟我们说话吗？于是耶和华的荣耀向他们显现出来，耶和华就向米利暗和亚伦发怒。当耶和华的云彩升上去的时候，米利暗就全身长了大麻风，神的审判临到他身上，因为神说在他所有的仆人中，神以异象异梦来启示他自己，只有摩西神是面对面与他说话。你们攻击我的仆人，你们不惧怕吗？米利暗受了审判，亚伦就求摩西为米利暗祷告，摩西就为米利暗，他为他的起来攻击他的姐姐来代祷，耶和华就赦免了他的罪。当然他必须在营外7天之后这个大麻风才可以得医治。还有就是
以色列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回来之后，其中十个探子报恶信，使得全部的百姓都拒绝上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耶和华再一次发怒，对摩西说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毁灭，要使摩西成为大国。再一次摩西跪在神的面前为他的百姓，他再一次以神的名求神纪念神的名，因为神用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拯救出来，如果在旷野把以色列民击杀，埃及人会说耶和华没有能力把他百姓领入迦南地。但是摩西也按照神在出埃及记34章启示神自己的本性，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跟诚实，按着这个摩西求神赦免他的百姓，所以耶和华也就赦免了他们。至于亚伦，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像摩西这么清楚的代祷，为以色列人代祷的记载，但是可能是指向可拉党、大贪、亚兰，他们起来抵挡摩西和亚伦，因为他们也是一样，难道只有你们可以做祭司吗？所有以色列百姓都是圣洁的，人人都是祭司。有时候我们今天在教会也会听到这种话啊，难道只有牧师是好像说是啊特别蒙神拣选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神照样要毁灭神的百姓，也是摩西跟亚伦为神的百姓代祷。神摩西跟亚伦俯伏在神面前说，难道一人犯罪你就要把全部的百姓都除灭吗？所以后来是可拉、大贪、亚兰还有附和他们的250个人都被击杀。但是第二天以色列百姓又来发出抱怨，攻击摩西跟亚伦，说是你们杀了神的圣洁的百姓，前一天的事件。于是摩西跟亚伦再一次俯伏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向神的百姓发怒，瘟疫就开始蔓延。摩西吩咐亚伦拿香炉成了香，站在死人跟活人之间，瘟疫才停止。所以很可能亚伦的代祷是指这个事件。而撒母耳的代祷，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他曾经吩咐以色列百姓到米斯拉，在那里他要为他们祷告。但是我想特别是撒母耳最后临别的讲论，就是 farewell 的这个speech， 他最后告别的讲论，撒母耳记上12章23节，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的大。所以诗人他举出在以色列救赎历史中三位大有能力祷告的神的仆人，他们都是大有能力为神的百姓代祷，而神应允他们的祷告。但是诗人说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神耶和华从云柱中对他们说话，这主要是论到摩西跟亚伦，因为在旷野的时候，神他每逢向百姓彰显，就有云彩降在会幕，或者说他们行路在旷野，有云柱在他们前面引导。所以这主要是论到摩西跟亚伦，神从云柱中对他们说话来启示神自己。但是撒母耳我们知道他也曾经在示罗的会幕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撒母耳记上第3章已经是夜里了， 以利已经睡了，撒母耳也睡了，他们都是在会幕那里。然后耶和华就来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呼叫他，他就跑到以利那里说，是不是他以利叫他，以利说我没有叫你。第二次耶和华又呼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还以为是以利，他又跑去，以利说我没有叫你。第三次耶和华再呼叫撒母耳，撒母耳再跑到以利那里，以利才明白过来是耶和华呼叫撒母耳。所以他说，耶和华如果再呼叫你，你就说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所以撒母耳就照以利的话去做，神就向撒母耳说话，启示关于以利家的事情。他们不但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并且诗人说他们遵守耶和华的法度以及他赐给他们的律例。换句话说，这些伟大的代祷的人，他们乃是顺服神而生活的人。耶和华给他百姓的律例、典章、诫命是作为他们生活的规范和生活的准则，所以他们遵守耶和华的律例、典章，乃是表明他们是顺服神而生活的人。这样的人是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的代祷也是以神为中心。我们刚刚已经举出摩西的例子，其实神告诉他说，我把这个百姓除灭，我要立你成为大国。摩西立即跪在神面前，耶和华，你用大能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如果你没有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埃及人就要毁谤你的名。他也提醒神，求神纪念，我们说纪念就是要做出行动，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等等。所以刚刚我们说撒母耳，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要你们敬畏耶和华。这样的人，他们是伟大的代祷者，他们活出一个遵守神的命令、顺服神的圣洁生活。他们的代祷是以神为中心，所以耶和华应允他们的祷告。圣洁的生活是伟大的祷告的人身上的标记。祷告的人必须是自己首先成为顺服神的人，活出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圣洁生活。这样的人，他们就一定是以神为中心，按神的旨意来为神的百姓代祷，那么神就必垂听和应允。所以大卫他曾经在诗篇第66篇，他向耶和华祷告，而他知道耶和华会垂听他的祷告。但是在诗篇66篇18节，他特别指出，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耶和华是圣洁的。这些伟大的祷告者，他们来成为伟大的祷告的人，他们是首先成为一个顺服神、活出一个圣洁生活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就必成就，叫我的父因此得荣耀。奉耶稣的名就是按耶稣的旨意求。这些伟大代祷人都是按神的旨意，唯有他们自己先活出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他们的祷告才有可能是一个按神的旨意来祷告。雅各书第5章也是劝勉他的读者。雅各说，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如果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然后约翰一书第5章也是这样子，使徒约翰他也说，第14节，我们如果奉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如果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这是我们看见诗人他在救赎历史的过程当中描述神向他的百姓所做出的启示性的行动，特别是关于神仆人伟大的代祷。但是接下来诗人说，你是赦免他们的神，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这三位伟大的代祷者虽然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但他们却不是无罪的，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有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也是罪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连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确实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活出一个顺服神的圣洁生活，可是这不是说他们是无罪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也会偶尔落入罪中，神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同时神也刑罚，或者说神也报应他们所行的一切。例如民数记第二十章，以色列在米利巴水再一次向摩西抱怨没有水喝，向摩西跟亚伦抱怨没有水喝，神吩咐摩西拿着杖到磐石那里，吩咐磐石出水，水就会流出来供应给他的百姓。但是摩西我们看到经过40年在旷野引导这一大群悖逆的百姓，极度悖逆的百姓，他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因此这一次摩西就向他们发怒，于是他把他们带到磐石那，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吩咐磐石，他是举起杖击打磐石。出埃及记17章那里他也是击打磐石，那是神吩咐他击打磐石，但是这一次神是吩咐他不是用杖击打磐石，而是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因为向以色列百姓激怒他，他就拿起杖击打磐石，磐石就有水出来。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在24节，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必不得进入我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因为在米利巴水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也就是说没有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尊神为圣。所以他们的罪是被赦免，但是神也报应刑罚他们所做的，他们不得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不能带领百姓进入。在申命记1章到3章三次提到摩西求耶和华，他再次去求，但是耶和华说罢了，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事情，他必须为他所做的接受这个罪的后果。那么亚伦也是一样，金牛犊事件，亚伦纵容百姓为他们造了金牛犊。所以在申命记9章摩西说，耶和华向你们大大发怒要灭绝你们，你们就害怕。那一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但是然后摩西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所以摩西亚伦他们虽然是一个顺服神活出圣洁生活的，但是他们不是不会犯罪， 所以不是无罪。因此当他们犯罪，神赦免他们，但是神的公义也要报应他们所行的。大卫也是如此，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对大卫做了一个是神所做的一个评语。在列王记上第十五章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耶和华一生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没有违背耶和华所吩咐，可是他做了一件乌利亚，其实他是犯了淫乱，把乌利亚的妻子遭到王宫，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同寝，然后拔示巴差人告诉他他怀孕了。大卫为了要遮盖他的罪，他就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希望乌利亚可以回家享受这个与妻子在一起的这样子的福乐。但是乌利亚说，神的军队在前线，我怎么可以回家去享受呢？他就留住在王宫的门口。大卫看到他的计谋不成功，他就谋杀，他就设谋杀害乌利亚。他写了一封信，叫乌利亚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他的将军约押。信中说，叫约押把乌利亚送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让敌人把乌利亚打死。所以他犯了淫乱和谋杀罪。先知拿单来向大卫指出大卫的罪，大卫就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于是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所以当他认罪的时候，神是赦免他。但是拿单也宣告耶和华报应，或者说刑罚，按他所做的来刑罚他。拿单说，你既然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而且你杀了他，所以耶和华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借刀杀人，因此神照他所行的报应他，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而且耶和华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既然他跟别人的妻子同寝，神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我们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但是神也说了，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位神是圣洁的，他是全然公义，他满有怜悯和恩典，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他是按着他自己啊这所有的属性来行事。所以这就反映耶和华在出埃及记三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他的自我启示。他向摩西宣告，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耶和华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于是摩西赶紧急忙跪下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恳求耶和华赦免他百姓的罪。神的公义跟恩典不是互相矛盾的，神的恩典不会减低神的公义，而神的公义也是会 不会除灭，也不会消除神的恩典。耶和华他是大有能力的君王，在以色列人百姓当中，他君王的统治启示了他公义和公平和公正的属性。所以在以色列历史中，他向悖逆他的立约的百姓施行报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向邪恶的悖逆的百姓以及邪恶的人施行报复。但是在耶和华的圣洁和公义中，他也满有怜悯和恩典，赦免罪过。因此在金牛犊跟十二个探子的事件中，当摩西为百姓代祷，神就赦免百姓，没有把以色列人除灭。然而在金牛犊事件中，摩西说，谁站在耶和华这边就到我这里来。于是立位支派的人都站到摩西那里，摩西叫他们，你就在你的弟兄中来把这些悖逆的人杀，来击杀他们。所以那天就死了3000人。所以神赐赦免了以色列整个百姓的罪，因为他本来应许摩西要把整个以色列民消灭以后立摩西为大国，但是神因为摩西的代祷赦免他们的罪，但是这些作恶的人、悖逆的人被击杀。同样12个探子的事件也是一样，因为摩西的代祷，神没有把以色列人毁灭，但是那10个探子报恶信的10个探子都遭瘟疫而死，并且所有因为他们报的恶信而拒绝进入迦南地的人，神说你们一个也不得以进入应许之地，你们全部要死在旷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旷野40年，等到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旷野，摩西才在约旦平原东耶利哥对面的地方跟他们重申前命，然后是约书亚带领出埃及的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在新约中这位神仍然是旧约的所启示的同样一位神。因此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6章，他对加拉太的教会的读者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真的要知道这位神是圣洁的，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种的什么，我们收的也是什么，就是就像传道书说的，我们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的使徒行传、新约的教会中，第5章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因为耶路撒冷在五旬节一天就增加了3000个信徒，所以有人生活上有需要，一些有钱的信徒就变卖他们的田产跟房屋，把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然后使徒再把这个他们所交给使徒的这些钱去按照个人的需要分给个人。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也卖了田产，但是他们私下留下几分，把剩下的钱拿到使徒脚前说，这就是我们卖田产所有的钱。于是彼得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这个房子是你的，卖了以后钱也是你的，你有权做主，你为什么私下留下几分，然后把其余的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说，这就是卖房子 全部的钱，你这样的行为是欺哄圣灵。于是亚拿尼亚立即倒地气绝了。过了几个钟头，他的妻子撒菲拉进来，不知情。使徒再一次问他，这就是彼得再次问他，这就是你们卖田产所有的钱吗？撒菲拉说是。于是他也立刻倒地就死了。神是圣洁的，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的神是跟我们平起平坐，甚至我们还藐视他。其实师母已经说过，主日迟到这是对神的藐视。你今天是来这里敬拜这位圣洁的神，你如果今天去 interview， 你去你自己家里面重要的事情，你迟到吗？可是崇拜可以迟到，崇拜手机不关掉滑手机，甚至崇拜完了手机立刻拿出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对待这位神，我们认识他是圣洁的吗？我们口口声声，我们在教会做很多的服事，我们好像很爱主也很爱人，但是我们真是很多我们所做所行的所说的，我们背后论断人，我们背后说闲话，我们背后毁谤人，我们真是不知道这位神是可畏惧的。教会今天为什么不能看见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这个好像只是初期教会有的事，今天教会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初期教会有神的同在，有神圣洁的同在，所以一点点的罪就立刻被击杀，就好像拿达跟亚比户，就好像乌撒。我们今天神的同在有多少？既然没有神圣洁的同在，我们也不会经历神圣洁的审判跟刑罚。所以使徒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保罗为什么讲圣餐？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爱宴，每逢爱宴他们就剥饼，这是第一世纪的，因为耶稣是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设立圣餐。但是有钱的人自己只顾自吃喝，藐视那些贫穷的人没有的吃。所以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主耶稣要你们不要忘记他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最终是要我们得以脱离罪和死亡，我们得以过一个真正顺服神的生活。所以保罗最后吩咐他们要先自己省察，才吃这饼喝这杯，要先自己省察。我们今天守圣餐，我们怎么守？我们都是轻轻呼呼的医治说平安了平安，我们没有真正恳切的忧伤痛悔的来认罪悔改。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中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在哥林多教会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这是神，他说这是神的审判临到，免得我们跟不信的人一同灭亡。所以但是神也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神应许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哦，对不起，这是第三章，第一章的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公义的，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所以当我们恳切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神是信实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此 诗人在最后再一次呼召神的百姓来高举耶和华，在他的圣山上，在他的圣山下来敬拜他，并且他做出最后一个理由和结论：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诗人特别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这位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圣洁的。其实我自己真是觉得说，我对神的圣洁的认识还是非常的不足够，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认识他的圣洁，盼望我们真的都能够认识这位圣洁的神，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真正的存着颤抖和畏惧，但是同时我们也因为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舍命，我们明白他满有怜悯和恩典，我们可以放胆的到他面前来，我们认罪悔改转向他，我们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继续的来亲近神。但是不要忘记，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所以我们领受了这个神拯救的恩典，我们经历他拯救的大能，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约翰一书第三章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就会像他。所以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因为如果我们不是真正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不能够将来真正在永恒中得享神的同在，也显出我们没有真正领受这个救恩。因为如果神领受了这个救恩，神的拯救是有大能的，我们一定会过一个有能力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并且我相信我们的祷告，我们为别人的代祷，也可以是像摩西、亚伦、撒母耳一样，我们的代祷会蒙神的应允，我们可以成为伟大的代祷的人，为神的国度，也是为许许多多失丧的灵魂，我们来尽我们代祷的责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俯伏在你面前，我们要颤抖，我们要存着敬畏的畏惧。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圣洁的。我想在圣经中凡是认识你的人，都是在你面前存着真正的敬畏，因此他们都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并且也是俯伏在你脚前，高举你为神，高举你的圣洁，并且也来降服在你的脚前，真正的以谦卑，以真正的谦卑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对你的圣洁如果认识的很清楚很正确，我想我们也会像以赛亚先知一样，对我们自己的罪也能够正确清楚的认识，我们就能够像在圣殿中祷告的那个税吏，连举头望天也不敢，只能够低着头垂着胸祷告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们知道 在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若是如此认识你的圣洁和自己的罪，来寻求你赦罪的恩典，你就必赦免我们。我们也渴望我们经历你拯救的大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预备我们自己，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得见他的荣耀，我们可以真正进入神的国，在永恒中我们可以不断的在主的宝座前敬拜侍奉，瞻仰主的荣美。这一切实在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表达我们对神你的赞美和感恩，但是主你知道，我们更深的认识这些真理，我们的心真的是从心中涌出对你的敬拜，并且会表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我真的是看到我自己真的是一无良善，没有能力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和敬拜的生活，没有能力尊你为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求主你开恩，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